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人说，神权啊，创造啊，救赎啊，审判啊，人类的结局啊等等，凡是圣经上讲的都是宏大叙事，我一个普通人哪管得了那么多，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反正都是浑浑噩噩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即便是有神，我看不到他，他也不知道我，反正他也跟我没关系。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是一个人本来是王公贵族的身份，但因养在贫穷人的家庭，从小到大吃不饱穿不暖，整天为着生计发愁，他确实不会对那个本是属于他的王公贵族家庭有什么兴趣。如果没有人告诉他真实的身份，他也的确不会觉得自己跟那个贵族有什么关系。因为贫穷真的会限制人对富人和权贵的想象，属灵的贫穷也同样会限制人对本该属神的身份和属灵家园的想象。其实，正如人制造每一样东西都需要提供一份说明书，上帝造人也给了人最特别的说明书，就是圣经。在这部说明书中，神告诉人，人为何被造，人活着的目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人为何会犯罪导致了死亡，人又如何能依靠他所赐下的救恩，有尊严、有盼望地活着。有一天，人能够彻底地胜过死亡，进入永生的新世界。圣经对整个人类来讲，确实是宏大叙事，但对每个个人来讲，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圣经上所讲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对每个人所讲的。包括西番雅先知书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西番雅书》的1章4到8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章9到15节。读完西番雅书的1章4到8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不执行神的命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我常这样提醒自己吗？根据圣经的记载， 以色列人到达应许之地的时候啊，神曾命令他们呢，要彻底消灭拜偶像的异族，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反而啊，开始拜迦南的神了。迦南人他们信奉众多的神，巴利啊，他是众神之首，就象征着力量还有生育。百姓就背弃真神而去拜巴利了，那么就让真神呢气愤至极。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拜偶像屡禁不绝，这偶像的魔力啊还真大啊，信徒啊可要小心了。其实历史上有很多崇拜偶像的事儿，偶像不单是一尊尊的木像石像啊，任何被视为比神更加尊贵的东西啊，他们其实都是偶像。人们信靠自己、金钱和权力，而不信靠真神，啊，所以时至今日啊，偶像崇拜呢依旧十分的流行。但是最终人们会知道，所有的偶像他们都是虚无的，只有真神必然是得胜的。所以呢，我们凡事啊要先求神啊，除他以外不敬拜别的神。马太福音6:33，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出埃及记20:3，经文记载说，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或许还有人会有疑惑地说，犹大人有多个崇拜对象，那么今天的信徒会不会也是这样啊？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犹大人就渐渐地成为了多神的民族了，他们就敬拜耶和华，同时啊也敬拜当地的诸神，而且呢还把异教崇拜的仪式啊就引进了对真神的敬拜当中。但是呢，真神却吩咐他们不可敬拜别神啊，拜假神呢就犯了弥天大罪了。而且呢，他们也拜亚门人的神摩洛，甚至啊就随从习俗献儿童为祭物，你看这是更加可憎的罪。神早就借着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呢，不要拜假神，但是他们呢却充耳不闻。那么神要来照着警告毁灭他们了。希伯来雅书1:7就提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有人或许会问说了，这个日子是指末日吗？那么审判之日和大屠杀呀，将在巴比伦攻占犹大时来临到。那么先知看到这些预言呢，终会发生。然而他不知道何时会发生，也不知道发生的次序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多人又认为这些预言有双重的应验，一次在预言发出之后不久，那么另外一次啊是在末日的时候。那么有些学者他们则相信呢，这些关于审判的预言呢要到末日才会完全的应验。读完西番雅书的1:8，或许啊还有人会问说，穿外邦衣服也有罪吗？其实穿着外邦人的衣服啊，就显示了人们渴求外邦的神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领袖应该给百姓啊来做一个好的榜样，可是呢他们竟然随从外邦的习俗，那么这就显示出了他们无视真神的命令啊，侮辱上主的名。先知预言耶和华的日子来临，那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巴比伦掳掠犹大，那么另外一个则是末世大灾难。以这卷书为例子，这好比啊将远近的事物放在同一深井中来去观看，一眼望去但见山脉连绵，可以清晰地见到的只是近处的山丘和远处一两座的高峰，在山丘与高峰之间的起伏山峦被近景啊所阻挡，无法见到。那么西番雅呀，他就写下了他所见到的最近期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迫在眉睫的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毁灭。这是这一章第7快到和第14临近而且甚快的一些事儿。那么耶和华日子的最后的阶段呢，如今呢还是远处的一座最高峰，那么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日子才会来到地上。穿外邦衣服的，那么是指追随外邦邪神的人。你看国中的首领和百姓啊，他们就沾染了外邦习俗啊，表现在衣着上只是其中一个表现。穿外邦衣服的，那么是指犹大人，他们就放弃了作为分别为圣之民的那种自豪， 就模仿外邦的邪恶风俗还有习惯。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指出外邦神的偶像崇拜并不局限在宗教领域，这种偶像崇拜啊，就导致了政治以及文化领域的那种的混合。西班牙书的一章九节就记载神说，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出满主人房屋的。跳过门槛，那么这个是异族的习惯。撒母耳记上的五章五节经文就记载说，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出满主人房屋的，那么是指啊，随从大衮祭司之习俗的那些人。崇拜大衮非利士的人之间，那么就盛行啊不踩神庙门槛的这个习俗。非利士人他们曾战胜了以色列人，夺走了神的约柜放在大衮神庙之中。那么第二天当他们准备走进这个神庙的时候啊，他们大衮的头和双手啊都在门槛上折断了，那么因此呢都不敢踏门槛啊。这个习俗啊正是源于这件事儿。有一位学者啊，他就写了一本书啊，书名就叫做《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马拉基书注释》。他在书里边就说呀，这里是指啊，有钱人的仆人冲昏了头啊，急忙跑出去啊，掠夺他人的财产，好加增主人的财产。你看，有些人他们会占据穷人的地和房子的。那个时候啊，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都消失了，只剩下极富的以及最穷的一些人了。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西番雅书一章十节经文说，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城门啊，供各区居民呢来去进出。那么鱼门它是在北面城墙的出口，就在哈南耶路以西。尼希米记的12章38到39节经文说，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考古学曾证实鱼门呢，它是建在从圣殿到便雅悯山丘的地脊上。至于名字，那么可能是源自推罗商人呢在那里所建立的鱼市场。以西米记3章3节经文说，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加横梁、安门扇和拴锁。二城也可以翻译作新区，那么是指啊，以耶路撒冷圣殿的西墙和北墙交接的拐角为中心向内的地区。那么耶路撒冷的这一区啊，是西西家修建城西山区的防御城墙时所建的。那么历代志下的32章第5节经文说，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马拉西在位之际啊，似乎也修补过这些城墙。那么历代志下的33章2到5节经文也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那么有位考古学家呀，在那个地方呢，就发现了一道225尺长、24尺厚的主前7世纪的城墙。那么当时很可能啊，就环绕着整个西部山丘地带，那么作为城北额外的一个保护。耶和华说，当那日，那么这个日子当然是指耶和华的日子了，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那么这句话中的鱼门就是大马士革门，他们把从加利利海和约旦河捕来的鱼啊，就运往目的地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这个门，那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经文说，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那么意思是说，今天大马士革门呢已经没落了，地位啊大不如前了。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四面环山的，那么西班牙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往哪里去，你都会听到百姓哀嚎的声音的，因为审判呢已经临到了。西班牙书1章11节说，马格提斯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好，马格提斯它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凹进去的山谷，它也是一个市场。这个山谷啊，它就在圣殿的旁边，是现在哭墙的一个所在地。西班牙书1章12节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好，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那么这句所描述的就好像啊，带个手电筒啊，在夜里边寻找躲藏的人一样。神说，我要巡查耶路撒冷，让邪恶和罪孽啊就显露在光之下。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那么这句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啊，意思就是轻松一点儿。百姓呢，他们就轻松地活在富裕的社会中啊，不相信呢会被神审判。那么就像今天一样，我们也不相信神呢他会来审判我们的。他们心里边就说了，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意思就是啊，没事的，神不会采取行动的。那么哈巴谷呢，他就曾经质问神说，神呐，为什么你看到邪恶的事竟然不管呢？神就回答说了，我当然管了。那么当神让哈巴谷从异象中看到神正会管的时候，哈巴谷啊，他就求神怜悯百姓。那么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就说了，我不怕，神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你看他们对神的态度啊，会导致令人厌恶的神学。他们说，神呐，已经死了。那么只有生活在富裕社会的人呢，他们才会说，我不需要神。他们就认定啊，神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神呢什么事儿都不会管的。可是他们却大错特错了。经文说，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这个意思是指神不会姑息一点点罪恶的，他会彻底清查并且予以审判。启示录3章20节就记载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么因此，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这句呢就仿佛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提着灯啊，挨家挨户的来去敲门的那个形象了。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那么这句话是指顽梗刚硬的心性。心里说，那么是指啊，那些愚昧之徒，他们因为骄傲就自我陶醉，他们不肯承认神的主权还有权威啊，进而啊就相信靠自己的意志就能够解决万事儿。你看，这是他们的愚昧。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西番雅书一章十三节经文说，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好，你看，神将要来惩罚犹大，那是因为他们穿拜偶像的衣服，他们祭拜偶像，他们行强暴和诡诈。有哀声从都城的各处啊，比如说鱼门、二城和山间就发出，因为侵略者大肆屠杀来去夺取掠物。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那么意思就是指啊，他们抢夺得来的财宝也会被别人给抢走，他们怎么样夺取财宝也必被人给夺走。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那么这句话是指啊，以色列会成为一个被遗弃的空城。神说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神他曾经给百姓一条律法，那么当人栽种葡萄园的时候啊，可以不必去打仗啊，直到吃完了葡萄园里的果子。那么还有一条律法，就是如果一个男子新婚，他可以一年不当兵。那么在这里神说他们栽种葡萄园却喝不到葡萄酒，因为他们犯了罪了。打仗的时候啊，他们要上战场，那么就算他们新婚也不能休息不当兵。为什么呢？因为敌人呢要排山倒海而来。西番雅书一章十四节经文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啊，你看神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那么在这里耶和华的大日，那么是指未来的大灾难的时期。那么在西番雅的时代呢，约西亚亡之后，南国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好王，每一个都是坏王。约阿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他们全都是坏王。那么现在审判呢要临到南国犹大，要临到百姓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真神，但是他们只经历未来耶和华大日的一小部分而已。西番雅说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也就是说哭墙的观念呢正在逐渐成型，哭墙会继续存在直到大灾难时期过后，因为以色列在大灾难之前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那么只等和平之君降临啊，承认他是他们的弥赛亚，那么这个时候才可以的。那么西番雅对耶和华日子的描述啊，现在有了升华，畸变的战争啊将要影响整个世界，世人的财富再也不能够保护他们了。预言的焦点呢就这样的从犹大国就转为普世的信息啊，成为对所有人的一个末世的警告。有一种对耶和华日子的理解是天真却普遍的，就是认为啊，那个日子只是牵涉到耶和华要提升他的百姓超越全世界，只因着他们是蒙他所拣选的。那么这种观念呢在这里就被动摇了，因为拣选也含有责任的意思在内。所以如果人忽略了责任，那么先知呢也会提及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一面。那个日子不仅是具有国家的意义，在这里啊更加显明影响啊遍及所有国家。末日这两面特征的发展以及末日的普世性，那么将要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也就是最终之日啊来达到高峰。那日啊也有两面性质和普世性的。那么对于先知来说，耶和华的日子有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这日子在时间上啊已经临近了。这个字在希伯来经文中它是摆在整节的开始的，是在一个强调的位置上的，并且呢又重复了一次，那么因此就更加凸显了以下这句话的重要性，那就是这日子临近了，而且正迅速的来临近。这日子也是个大日子，因为它对所有受造之物啊都是极为重要的。直到一章十六节，先知西番雅呀他都在描写这个日子的一些特征。那么这里用一个模棱两可的词句来开始， 这个字可以翻译作风声，是悲苦的风声的意思。但是不容易理解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竟会有呼声。有人啊则认为这个字啊是指那日子的声音啊，噪音或者是喧嚣声。那么在这段文脉中啊，最令人满意的解释可能是视之为宣告的喊声，与听很相近，它是一个可听见的呼声。这个信息啊不仅与悲苦有关啊，也是勇士啊所发出来的战争的呼喊声。西番雅书的一章十五节经文说，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希伯来文学者，他就引导我们呢要注意一些通常被忽略的细节。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中，作者他喜欢玩弄文字游戏，这位希伯来学者呀，他就指出英文上被忽略的意思，巧妙就在这里。他说荒废和凄凉这两个词儿的希伯来语原文发音很相似啊，传达出毁灭的意思。你看西班牙提到神的审判呢会很严厉啊，严厉的审判呢就要来了。那么有人会很自然的就想发出以下这个疑惑，说慈爱的神怎么会这么来做呢？那么在读完这卷书之前我们就有答案了。即使在神震怒的日子，也就是神审判的日子，神还是能够彰显出他那长阔高深的爱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先知所预言的极难、困苦、黑暗的日子，也许并不需要等到大审判来临，我们就都会经历的。问题是，我们怎样面对这样的日子？又依靠谁来面对这样的日子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其实